诸位同修，大家新年好。我们这个大般若经这一次采取的是精彩片段的讲法，希望所选的经文对我们的修学生活都有帮助，让我们能在生活当中获得佛法真实的利益。那么我刚才这个上来讲台啊，给有一位同修提了一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念佛人必须要知道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要给诸位解答这个问题啊，不太适合啊，因为这个地方是般若讲座，那么大幅问题就耽误我们讲经了啊！我想这个问题，你这些问题啊，你去读《无量寿经》啊，在《无量寿经》我们有讲记，有录音带啊，《弥陀经》也有讲记，也有录音带，这个里面呢已经说得很透彻。虽然说得很透彻了，还是要细听啊！如果不细听呢，这个不仔细、不认真的去听呢，还是很难体会这里面甚深的意趣啊！这个一遍听不懂呢，听两遍，遍数听多了啊，就懂。这个中国古人常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自然你就能够开悟了。佛法的修学啊，不单是佛法，世法也不例外。中国在古代世间法的教学啊，也是要教人开智慧，就老师教诫学童，注重啊学生的悟性，根性钝的人啊，要用什么样善巧方法启发他的悟性啊？实在说，这个悟性呢，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本觉。也就是般若经上所讲的本具的般若智慧，这是一切众生与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是你本有的。本有的智慧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啊？根性变得这样钝，这个原因呢，很少人知道啊。那可以说，世间人没人知道啊。不但六道凡夫不知道，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也不知道。啊，佛知道的最透彻了，最清楚了。他老人家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智慧德能之所以丧失掉，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是障碍呀， 障碍什么呢？就是障碍本具的智慧的人，把这个障碍住，归纳为二障，一个叫烦恼障，一个叫所智障。妄想分别是所智障，执着是烦恼障。于是法界就是这个原因形成的，学佛的人都知道啊。佛家讲十法界，其实法界无量无边呐，不只是法界，十法界是佛为了说法方便起见，把它归纳为十大类。每一类里面都很复杂，很复杂。归纳这个十大类，为了好讲话。这个十大类里面，六道凡夫这很苦恼的轮回，从哪里来的呢？从执着来的。如果你对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你就超越轮回了，轮回就没有了。不但世间法不可以执着，佛法也不能执着。你千万不要误会了，世间法不执着了，还执着佛法，还是出不了轮回。所以佛在《金刚般若》里头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就是佛法。为什么佛法不能执着呢？佛法也是因缘生的。凡是因缘生的，都不是真实的，都是虚妄的。这个经上讲的明白彻底，无所有不可得，你怎么能知道他呢？你知道他自己犯过失啊，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如果说一切都不执着了，但是还有分别，有分别也不行。分别的过失比执着轻。所以呢，你把一真法界就变成了声闻、缘觉、菩萨、佛，我们叫四圣法界。这个四圣法界是从分别来的。如果分别心也断掉了，跟诸位说四圣法界也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四圣六凡十法界都是虚妄的。在《金刚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有没有真实的呢？有真实的，叫一真法界。离开了虚妄啊，这个一真法界真实就现前了。一部《大般若经》呢，600卷，世尊讲了22年，就是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看破什么呢？了解十法界事实真相，你就看破了。放下呢，从此以后对十法界一切理、一切事、一切性、一切相再也不分别，再也不执着了，这就放下了。所以放下就放下一切分别执着，这个时候就是禅宗里面讲你的自信圆满显露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这个时候的境界叫一真法界。般若的功德在此地啊，所以般若虽然跟你讲啊，横讲竖讲啊，直圣的讲，决定不能执着。你要懂得佛的意思， 决定不能执着佛的言说。啊，正是马明菩萨在起信论里面教给我们啊修学的态度。这个修学的态度给诸位说就是生活的态度啊，你每天工作的态度啊，处事待人接物应酬的态度，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啊。立言说相，立不是说没有言说，一天到晚应酬哪有没有言说呢？不要着言说相啊，你要懂得意思，体会意思，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名字相啊，这些名词术语啊，它有作用，帮助我们理解啊，那也是假设的啊，不可以执着。立心原相啊，心原相是比较困难了，心理上你的思维想象啊，我们读经可不可以思维经里头的意思呢？可不可以想象经里面的道理呢？啊，老师告诉你不能思维不能想象啊，为什么不能思维不能想象？你要用思维想象啊，你去研究这部经典，这个经典的意思非常仔细啊，仔细到什么程度呢？随着你的心量，你的心量很小，这个经典讲的道理啊就很小。你的心量稍微大一点，哎呀，你看到这个经的意思又多一点。经是无量义呀，它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呀，净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说一个字永远都说不尽，你怎么能去想他的意思啊？你去想他的意思叫打妄想啊，那是你的意思，那不是佛的意思啊。那要怎样去读经呢？叫你老实念就行了啊，一个一个字老实念，字没念错，没念漏掉，句子没念颠倒，你就老实念。这个老实念有什么意思？呵，要意思可多了。你说没有意思是因为你和你念的功夫不得力，功夫还没到家，你还没尝到味道，等你尝到味道啊，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啊。所以念经我们在讲习当中讲过很多次啊，念经的目的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念经如此，工作也如此，生活也如此，那你得到就快了啊，这个一生呢转凡成圣啊，真的你就有指望了啊，确确实实就能相应啊，在本经里面讲就是与般若相应，那在念佛人讲就是与佛相应，给诸位说佛什么？佛就是般若，般若就是佛，只是说两个名词一桩事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量居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居，无量居就是般若智慧，般若就是无量居，它是一不是二。你要从这些名相上硬要把它分别成两个，你就在搞分别了，不但分别还坚固的执着那么你就是 念大乘经，还是干的六道轮回的事业。拿着大乘经去干六道轮回，什么干的？妄想分别执着。展开大乘经啊，你天天在搞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是在搞六道轮回啊。多少人学佛不得受用，多少人学佛不得成就，道理在哪里？道理就在此地，不能不知道啊。佛在经上一再警惕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意思非常深刻，能真正体会的也不太多啊。六道里头打滚得人生谈何容易啊，得到人生能够真正闻到佛法，从佛法里头觉悟了啊，真正觉悟了，你就过正常人的生活啊！你没觉悟，你过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啊！六道凡夫都不正常啊！正常人是谁呢？是佛菩萨啊！你真正觉悟了，你过的生活是佛菩萨的生活啊！这个密宗里面讲的大圆满。大自在啊，我们这世间人讲幸福美满呢，你过的是幸福美满的生活，你的生活里头绝对没有烦恼，充满了智慧啊。像这个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你看他见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那就是正常人的生活，常生智慧呀，不生烦恼啊。人要是常生智慧不生烦恼，这个人呢，你一看就看出来了，那个烦恼，你看一脸的烦恼样子啊，那快乐是一脸快乐的相啊，不一样啊。快乐的人不容易衰老，快乐的人长寿，快乐的人心得自在。真的是事事如意呀！所以你有没有修行？你修行功夫得力不得力？不要看别人，看到你面貌，看到你行动，看到你说话的音声，就知道了。其他的不必问了啊！我有些看到老同学两三年没见面了，这两三年衰老很多了，我就很不客气说：“你修行功夫不得力，盲修瞎练啊！如果功夫得力，你一年比一年好，那就是你功夫得力。啊，为什么呢？一年比一年。”心地清净啊，其实这个道理要说出来，大家也能体会呀。那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太多太多啊，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我刚才跟诸位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幻象，不是真相啊。所以佛跟我们讲呢，《华严经》上讲的好，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我想这个句子很多人都会念呢，懂不懂啊？啊，一切唯心造，我想年年十八行不行呢？那做不到，那做不到了，我这个心就不能造了。实在讲能啊， 不是不能呐、啊，这个道理呀、啊，就是相随心转。你心清净，你的相就永远清净。不但相随心转呢，我们体质也随心转。现在这个社会很糟糕啊，自然生态被破坏啊，病毒传染泛滥，几乎遍及全世界每一个地区。今天不但饮食有毒，水里头都有毒啊，水都不是自然的，那个自来水里头都加化学药品啊，都有毒啊。人内里面有贪嗔痴慢，外缘有这么多的这个病菌毒素，你怎么会不中毒呢？你的身体怎么可能健康呢？没这个道理啊。可是学佛的人呢，就不受这个干扰了。啊，学佛人从哪转？从心地上转。这个是这个大乘法里常讲，从根本修啊，根本是心地呀、啊。心地清净，不受污染。啊，第一个，我们这就是现在医学里讲的，你这个身体里有抗体啊。什么叫抗体？清净心就是抗体。不受污染，慈悲心戒毒啊，真正大慈大悲呀、啊。再毒的那个病，那个病毒，在你这个地方都把它化解掉。啊，所以诸位要想的时候，永远年轻、健康、长寿，那你不学佛不行啊。而佛法里特别是《无量寿经》，经题上就教给我们清净平等住，这就慈悲啊。啊，没有慈悲，决定是不住啊。啊，这就是慈悲。啊，你真正能做到清净平等慈悲。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就是过正常的生活啊，正常是佛菩萨的生活啊，你念念都与大般若相应，念念呢都与佛相应，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啊，这个叫学佛。今天我们读一段经文，啊，诸位翻开56页，我念这一段呢，你们老同学要记住哈，这一段是不是已经讲过了？我不晓得，啊，看看这一段有没有讲过啊？要讲过了，我们就重新再选一段。看第一行啊，第一行我们从第二句看起啊。佛告居寿舍利子言：舍利子，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时，应如是观，时有菩萨，不见有菩萨，不见菩萨名。讲过了，好，讲过了，我们就再选一段。下面的耶稣，好，我们再选一段，我们选小段好了啊。好，那么看61面啊，看下面的耶稣。 那得看下面的啊，下面的阿拉伯数字啊，看下面的，看六十一名，六十一名第一行，这一段里面讲啊，就是反复的一些见解，我们今天讲是认识。许许多多观念当中啊，都是错误的。由于这些错误的观念，造成了错误的行为，变出这一切不如意的感受。所以佛在此地把这桩事情为我们说明，教导我们于一切法当中不要去执着。这个文呢，要从前面念的时候大家容易懂一点。好，我们从第二句念起啊，六十一面第二句念起。诸法一耳，不应执着。是故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有我，乃至见者亦不见有一切法性。我们看看这一句啊，这一句的意思很深。大多数同学都念过《金刚经》，《金刚经》是《大般若经》里面的一分，就六百卷当中的一卷，念过的人很多。这一卷经呢，可以说是整个般若部的纲要。因此古大德呢，特别将这一卷抽出来单独流通啊，所以大家都非常熟悉金刚般若。经中有很要紧的一句话，他说菩萨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个是世尊呢对菩萨下了一个定义啊，设出他的标准啊。我们现在在座的菩萨不少啊，受了菩萨戒的菩萨啊。可是佛承不承认你是菩萨呢？佛恐怕不承认。如果你还有四相的话了，那佛不承认你是菩萨。如果你要是破了四相啊，你没有受菩萨戒，佛也承认你是菩萨。啊，那么由此可知，形式上的这个受戒不甚重要。重要是实质啊，你有没有做到啊？现在一般人重视啊这个受戒的仪式，而疏忽了实质啊，所以你得不到佛法利益。我学佛的因缘呢，跟你们诸位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观念跟你们呢也不相同。我这个佛法的因缘是方东美先生介绍给我的 所以我是从哲学里面入门的。接触佛法之后，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我就认识了张家大师。所以我头三年学佛呢，是他老人家指导。他告诉我，学佛戒学非常重要。持戒是学佛的基础啊。那戒要怎么个执法呢？你学一条，你就守了一条了，你就守了一条。他给我讲啊，不讲形式，不重形式，着重在说戒行。你对于这条意思是不是真懂得了？真懂得了，你就要去做。把这个戒律变成自己的生活，这叫做持戒。所以广义的持戒就是守法的意思。遵守老师的教戒。可见的那个戒的范围很广很广啊，不仅仅是那个几条啊。你要是刻定那个几条，那你就错了啊。一切经里头佛对我们的教戒，我们都要遵守，都要理解，都要去复习。这一段呢，叫我们不能执着，我们要做，要很认真的去做，做又不执着，这就相应了。如果你做了很执着，哎呀，我的戒律很清净啊，我这很庄严呐、看到那个人破戒，那个人没有修戒呀、这个里面呢，你就有执着，有执着，你持戒变成福德，不是功德，持戒没有功德，是福德。这个要辨别清楚。福德不能解决问题，福德是带给你福报，而这个福报到哪里去享也不一定。那人间有享福的人，畜生里头也有不少。享福的畜生呢，他的福报比人的福报还大啊！你看看外国，现在台湾情形我不太晓得，外国人养的宠物，一家人爱护，一家人都伺候照顾他，比老祖宗还孝顺。你说还有我们看到之后啊，那真是叹为观止啊！他对父母没那么孝顺啊，他对于一切人他都没那么孝顺啊，对他那个宠物呢，忠心这个孝顺的，那是那个畜生有福报啊，他在享福啊，那人住一家人伺候他了啊，到畜生道里就享福了啊，魔鬼道里都享福的，你看鬼王、土地公啊，初一十五，你看多少人烧香拜拜，他在享福。这你修的福报，至于到哪一道去享，不一定。卧道里头也有享福的。那么怎样修才变成功德呢？你如法持戒如法而得定了，这是功德。你持戒有功啊，定就是德，你得到定了，修定有功啊，智慧开了，开会就是德。所以功德两个字，功是修因，德是果报啊，这个两个字是有因有果啊。那么你就要想到了，怎样持戒才能得定呢？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法的教学是以开智慧为目的， 而定是开智慧的枢纽，关键之所在。啊，说实在话，得定，定的起用啊，就是智慧。啊，所以定跟慧呀，是一体。啊，大乘经上有的时候可以把它互为体用。啊，定是体，慧是用，慧是体，定是用。那它可以交互的，那关系多密切。于是我们就懂得世尊与祖师大德们的教诲，叫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啊，容易得定，你的心呢、啊、容易清净。最怕的就是学的太多太杂了，你决定得不到利益。你本来啊，你这个思想见解就已经很复杂了，再要加上许许多多大乘经论祖师的语录，那不更糟糕了。所以学东西真正想成就，你要把那些拉里拉杂东西淘汰得干干净净，这一点非常困难。我们在一生当中所遇到的啊，纵然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人家肯不肯教你，要看你自己具备的条件够不够。什么条件呢？就是一张白纸，没有被污染过的啊，这样的条件你遇到真善知识啊，它就非常宝贵啊。从前方东美先生跟我讲的时候，他举一个比喻给我说啊，他说没有受过污染的就像一张白纸啊，他是个画画的画家了，你送一张白纸，他很喜欢给你画一幅画送给你啊，你很干净啊。如果说你拿一张旧报纸给他，一是染污的脏，他怎么画画呢？他无从下笔写啊，他没有办法了。所以他想要教的人，你很想学，很喜欢学，有能力学，又没有学过，这个就好了。我那个时候跟他老人家学哲学，叫我跟他见面面谈的时候，我对这个很有兴趣，很想学。他问我，你对哲学书念过没有？没念过。有没有跟别人学过吗？没学过。我只想到学校去听你的课。他看到我这个条件大概还可以吧。所以他就很静默了好几分钟，然后告诉我，他说现在的学校啊，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里学啊，学不到东西。我是看到方先生这个话的时候，就是凉水浇头，没指望他拒绝我了。所以我的表情当然就很难过，很沮丧。他看出来了。他很客气地告诉我，他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两个重点课。所以我就是在他这个古林街那个房子里面小客厅那个时候我上跟他上课的时候，一张小圆桌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他这样对待我我感激不尽因为利用星期天的时间不耽误我上班，我也不需要请假。到后来我学佛才晓得，才知道什么缘故 如果我到学校去旁听，我一定认识很多同学，一定认识很多老师，那么就会被污染了。啊，同学多了，大家互相在一块研究讨论，复杂了，乱七八糟东西都进去了。再认识老师多了，这个老师这么说法，那个老师那么说法，就无所适从了。所以他看到我是一张白纸，没有被污染过，啊，他要我接受他一个人的指导，啊，不让任何一个人呢掺杂进来。到以后才明白，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私臣啊，我还沾一点私臣的边缘。啊，所以学的东西踏实，不复杂，没有怀疑。啊，以后学佛，这是接触佛法了。那个张家大师也是这个方法对待我。啊，每一个星期到青田街，到他住所去一次。啊，他指导我读哪些经论，读了之后的时候向他报告，他指导我。我这样跟他三年，一直到他老人家圆寂。啊，他老人家圆寂之后，这是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认识台中李老师。啊，你看我学东西就那么单纯呐。啊，这学一个老师，佛学也是一个老师啊。到台中去亲近李老师。李老师第一句话就是，你要拜我做老师，我有三个条件，你好好考虑考虑能不能接受。我就向他请教哪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从今天起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任何人讲经说法都不准听。那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从今天起你看书，你只要看文字，不管是世间的我书籍是佛教的经典，没有经过我同意不准看。那这个条件很苛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哪有老师教学生是这个教法的啊。第三个条件尤其苛刻，你以前所学的我都不承认。他知道吗？我以前两个老师我告诉他了吧。啊，而这两个老师这个李炳老都很佩服，那都很尊敬。啊，他还是说不承认。啊，从今天起跟他学，从头学起。那我遇到这么桩事情啊，在以后毕竟还是有点善根福德了，接受了，接受了，好，就跟他学了，这就跟他学了十年了。啊，得的利益了就多了。啊，因为他这三个条件，你看什么不可以听，耳朵塞了，堵起来了，一切都不准看，他眼睛也蒙了。烦恼少了，你们这个烦恼为什么这么多啊？天天听啊，天天看呐，看多了，听多了，麻烦就来了，啊！所以老师对学生，第一个就是把你耳目给你关起来，那不准你看，不准你听，让你心啊静下来，一门深入啊，这个方法好啊。啊，我到什么时候才真正彻底明白了？十年前，你看看被这三个老师折磨了几十年，都没搞清楚，也不敢问了。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新加坡，啊，在那边弘法，遇到一元培法师，啊，这个是我们很熟的。啊，印培法师请我到他道场啊，就讲演。 我就劝道场的年轻人发心跟延培法师学，啊，延培法师法相为实，可以说是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超过他，啊，非常难得。我劝学生呢，要专心跟一个老师啊，我把我这个求学的经验呢，向他们大家报告啊，啊，我讲完之后，延培法师请我到客厅里喝茶，就告诉我，他小时候刚刚出家做沙弥的时候，跟地贤老法师也是这三个条件，啊，我是恍然大悟啊，他原来如此啊。那不是李老师独家的，这才晓得祖祖相传啊！中国古时候祖祖相传呢，收学生呢就是这三个条件，这才明白了。所以这个先出家了五年学戒，才知道五年是学这三条件，遵守这三条件。我在台中，李老师也是要求我五年啊，是有期限的啊，可是我们深深的理，我满五年之后，我跟李老师说，我再遵守五年，啊，我遵守他这个条件十年，啊，好处在哪呢？心地清净，啊，不是你自己所修学的，根本理都不理会。佛所说的一切经是度一切众生的，我学的这一部经，这一部经是度我的。